快，我到大家当中来已经有两个礼拜了。刚来的前几天，我感觉都这么长的时间要等两个礼拜，什么时候到期呢？可是今天下午一想，哎呀，已经两个礼拜到了，再过一天我就要离开大家了。并且我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大家，可是我不可能留在这边，因为都是托付不一样了。在这些日子当中，我和大家的相处，多次的交通，不管是说聚会中的交通，个别和同工们的交通，我真感觉身在你们身上一个重大的托付。千万不要轻看自己，主已经是把恩典给我们了，把托付摆在你的前面了，就看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大的使命。如果有决心有勇敢承担下来，那我可以靠着这恩典肯定地说，你们为主发的光更大更大，不但在这个英国地方，说不定神用你们在中华大地要发出更多的光来。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这是个最幕后的时代，因为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神的话都应验了。当预言都应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快来了。主曾经说，你们看见这些是成就，就知道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预言的应验，这不是人可以预猜的，不是想象的，那是说跟历史的发展，到主所说的话，在几百年以前、一千年以前，都在今天一步一步应验了，这种不是假的。历史不是人造出来的，那是说神所安排命定，掌管历史权柄在神手里面，不在人手里面。所以觉得说，在这最后的一个时代，是要拣选一些更全心全意爱他的工人，并且在各方面准备他，像当初神指明摩西在王宫里面，神答应摩西，神早有计划了，把他先放在王宫里面，受了各种的学问，准备好以后呢，用他的心没准备好，把他放在旷野又熬炼了40年。旷野的40年光阴并未有白白的过去，是神要摩西从生命经验当中，从前所学的、所想的、所抱负的，能不能实现呢？他发现一点不能实现。那我白白在王宫住40年吗？我学了很多埃及的学问，神就不用了吗？不是神不用，神正用，要你要想用他，所以先准备他。不过那些神的用的方法和他的想象不一样。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使用它，叫它呢通过了旷野的熬炼，才发现主啊，学习归我，但是呢使用它归你。正像箴言书说一样，钱放在怀里面，下面说定是有耶和华。我们懂得这句话的奥秘，你的学习、你的追求就不灰心了。认真的学习，学了以后都用不用我不知道，但是我钱放在怀里面呢，等到事情临到的时候，神在你里面一发光，画出来了，道理就出来了，真理就出来了，就能够成为神的作为，接着我们彰显出去了。这是一个属灵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你们看见很多属灵传记，你能够领会这个真理。所以我真感觉说，神把你们放在这边，从文化方面、从生活方面、从人生当中、从阅历经历方面呢，都在造就你们，有一个目的，他要把重大的使命托付在你们的身上。但求主给你们一个信心，承担这个托付，有顺服的心，等着神来差遣你们。这些我们付上代价，不论是说在文化的学习上面，在这个人事的阅历方面，在这属灵方面呢，更是要狠狠的学习。怎么学习方法呢？我们把话转到本题上来说，必须要认识十字架。开始我们就讲过了，整个我们的信仰把十字架拿去了，我们的信仰早已经落空了。也可能今天在中国、在英国没有几个基督徒了，因为有十字架，所以呢，从耶路撒冷开始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主的救恩越来越光滑，越来越伟大，越来越真实。整本圣经把十字架拿去了，这本圣经不要别人的反对，我们就拿不到了，就失效了，也传不下来了。 这么一门讲究十字架的贯穿在圣经里面，所以谁也不能把圣经消灭掉。我就在文革时期，或者你们有没有经历了，众百姓都拿一本小书，没有我们圣经大，有这个二分之一这么大，厚上比这还要厚一点，你们知道叫什么书吧？
董宝书。
哎呀，你们都懂得这一套，哈哈。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拿一本。我在上海住，我就看你早晨起来天刚刚亮，很多老年人呐、七八十岁的、六七十岁的，背一个是红宝书，街上排着队做什么呀？在这个街上站着要向伟大领袖来诵读了。老年人要读，学生也要读，人人都要读。他们就说了，红宝书的话一句等一万句，防止四海皆准的真理在红宝书里面。红宝要充满天下，全国不是那是有十几亿人口的，人人一本。按当时形势来看，真是要人人一本的呀。你不用，不用不行。记得有一次我去买票去了，我也带红宝书了，因为我到外地去嘛。票钱拿去了，他看着我不理我，你干什么呢？我说买票，买票呢？你的红宝书呢？没有红宝书，票都卖给你，你看看到那个形势底下了。你看看，人看红宝书充满天下了，还是很好笑的。在将近四个月以前呢，我在上海的马路上走，走的时候呢，忽然发现前面个大垃圾桶，垃圾桶旁边呢，有二三十本那个红面的书，好像圣经，就跟本圣经一样。我还以为是把圣经扔到这个地方啊，我跑得很快，想去看看是的，我都全部拾下来。可是当我往前跑的时候呢，有一个妇女背个垃圾袋捡垃圾的，她先比我前边赶到垃圾站跟前呢。我这回我拿不到了，我想她要拿去，我出钱买下来。可是没想到她就要提看看，垃圾一边就看又扔下去，有一提她不要的，她垃圾箱里拾东西去了。等着我到跟前呢，我说你不要，我想要了。可是我拿起来一看，什么书了？就是当年的红宝书。这不是很大的好像讽刺吗？当年那么样的神圣，那么伟大，现在呢扔在马路边垃圾墙旁边，是垃圾人都不要它了。圣经呢被人消灭了，烧掉了，成为犯法的了。现在呢什么地方没有圣经了？我下午在那边跟交通说呢，我乘火车发现了法院的干部去办案的带个圣经。我说你在这书干什么？你相信基督吗？我不相信神，我也不信鬼。你在这本书干这全书，才成为全书了。怎么是全书呢？他就说了，我去办案呢，办案以前先看这本书，看好以后呢，我就办案闹得清清楚楚的。难办的案子我读读这本，读读以后了，哎，我就办很顺利办成功了。我什么道理？我道理讲不出来，这全书会宝贝的很。你看。他虽然当时他不信主，我想后来一定会信主的了。就到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他现在说干不敢看圣经吗？按他们家的看是犯法的了，不可能搞迷信的，他就要偷偷带着一本办案去了。你看看吧，我在黑龙江被他们关起来的时候，那个一个地区跑去的审判员是女的，谈话到后来以后，他就说我们稀奇的很啊，你们基督徒了是什么力量发展这么快啊，黑龙江这么多信徒，他不说了吗？法院就你们基督徒，公安局你们基督徒，监狱里面干部还有你们基督徒。他又告诉我说了，他说我家里面呢七口人在，我们父母我们姊妹五个，他们都信耶稣。我你呢？他说我不信，我不是不信，我的工作关系我不能信。我一信耶稣怎么当法官呢？我们办个判案，我尊重他们的信仰。你怎么尊重方法呢？他们吃饭要歇饭吧，我就眼睛闭住，我也不祷告，请他们歇好饭，我们一同吃饭。他们早晨起来呢要祷告，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呢，父母说来做什么？我们做家庭礼拜，要读圣经。可是我不读，为什么呢？我不信嘛。我不是不信，我想我一读圣经知道我是信耶稣了，传出去的话我的法官就不好当了。可是我心里佩服圣经了，我读是不读，等我姐姐睡觉了，我们是一个房间， 他睡着了，我跑起来从枕头底下把他圣经拿出来，我偷偷地看，看上几张在睡觉，你看见没有了？读这圣经的话是不可信的吗？是能消灭掉的吗？你看2000年以来，咱们这本圣经在哪一国哪一民当中，或者抵挡啊、焚烧啊、扔掉啊，到现在圣经充满了全世界，都知道的是这样，圣经销路最广一本书就是圣经，哪一国哪一民没有了？说说民族的话语，他还没有很好的文字，哎，他有圣经了。传道士、传教士给他翻译圣经，说这文化，他们第一个文化字词从圣经里说出去的。所以圣经的话是何等真实，何等宝贵啊！它的宝贵在哪里？最大证明是说，它的预言太多了，有四分之一是预言。什么事情还没有临到？几十年以前、几百年以前、几千年以前都讲出来了。当时人不懂得什么意思，不知道。像主耶稣降生一样，谁也不交代女人的后裔，这是男人的后裔吧？怎么有女人的后裔？他不知道。到了有时候了，哎，耶稣基督降生了，是凭圣灵的感应。这种预言是一种预言出来呀、啊，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主的升天，这个预言都有了，不到时候不应验人不理解，到一应验，哎呀，真的话是真的了。所以说，圣经的话是生命之光，是主耶稣的见证。怎么见证呢？就是说，中心在于十字架，他的降生、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受死，都是十字架。因此说，圣经若把十字架拿去的话，没有救恩的。这有人描写十字架、轻十字架，他的信仰错误了。曾经在好几年以前，我听到一版磁带，是美国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传道人讲，他有一派，称他另外一派，国内称为呼喊派，他也喊的。别人说他是错误的，我都不相信。我看他说看的不少了，道理讲的好得很呢、啊。大概这个人名你们听说过没？叫李长寿，听说过吧？因为很有年轻人没听说过。现在众教会都认说他这个信仰就错误了。道理讲的这么好，怎么会有错误的呢？我不能确定。有一天我听他讲的磁带，是87年讲的，在美国一个教会的讲的。讲什么呢？他大声说：“十字架，十字架，2000年了还要讲十字架，老早陈旧了。圣经的道理多得很。”除了十字架就没有道理话讲了吗？我一听这个话，我承认他是错误了。为什么呢？他轻视十字架，抹杀十字架了。2000年讲太老了，太旧了，不要讲光讲十字架，讲别的道理多得很，是的，圣经道理多得很，但是那个道理当中，每一个道理当中没有十字架在当中的话，这个道理就不能救人。哪一个人，哪一个宗派把十字架抹杀掉，他必成为异端。为什么没有十字架没有救恩吗？我就这不得解决吗？所以十字架是很重要的道理。从我个人来说，这一生当中我经历了十字架，慢慢我就认识十字架。所以第一次我来说呢，我给大家讲的是十字架为中心。我就聚会性质不同，我就没有一直讲下去，按照我们照旧性质，今天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了，我还是讲十字架。上次也说了，十字架我还没讲完，今天最后一次，我只能简单的概括的讲，我详细的讲，我再住两个礼拜，天天讲，能不能讲我也不知道，但不可能再住两个礼拜了。如果你们需要，就叫我留下来，脚走不掉，那我愿意每天给你教成十字架，可是不可能，我想这个祷告了，是不会去听的。所以今天我们还要讲十字架，我要讲到十字架的奥秘。本来要讲十字架的得胜，我想十字架的奥秘是把十字架道理总括在一起了，我就把得胜这一步呢暂时放下来，不是很排斥重要。我就讲十字架的奥秘，到底十字架包括哪些奥秘，为什么这么重要，神在这个十字架的奥秘当中是怎么表现的，人怎么认识的，我们怎么经历的，这样才能够更加认识神，荣耀神。借助十字架，我们更和主联合的更紧密。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8节念起，也念完了这一章。《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 念起，到时候以后我一个人念好了，大家干着看着个人的圣经。这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说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岂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所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奔赴神，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吃着猪夸口。我们先读到这一段，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为我们定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啊，感谢主，你借着十字架把救恩成全了，又借着十字架拯救了我们，又借着十字架使我们的生命渐渐和你又完全相通。还要靠着十字架不胜过掌死权的魔鬼，但是我们不认识十字架，我们不会背十字架，也不会高举你的十字架，所以是要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用你的话发光在我们里面，知道怎样经历你的十字架，怎样顺服你的十字架，怎样高举你的十字架，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且完全经历你的救恩，让你得助我们，我们在你里面和你化合成一个，能够荣耀见证你的生命。所以今天晚上就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借助你的话语，通过这卑微奴仆的口，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认识十字架，不但光认识，还愿意接受十字架，愿意每天每时每刻活在十字架里面，依照你的生命从我们身上丰丰富富地彰显出来。主啊，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祝福这一下的时间，用圣灵帮助我们借着十字架更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圣经当中，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奥秘是哪些内容。我在读的时候看见有几个重要的内容，其中应该有三个，一个在这，两个在这个一段圣经当中，另外一个在另外的圣经当中显明起来，和这两个奥秘呢配合在一起，把整个世界的奥秘完全表达出来了。这里说十字架是彰显神的大能，这第一个奥秘。十字架是什么？显出神的能力。第二个呢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什么？神的智慧。所以希腊一个哲学家说了，他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人类当中最大的奥秘，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和解答出来。他是个不信耶稣的人，他研究哲学得出这个结论，的的确确基督他是和他的十字架是人类当中可是宇宙当中顶大的奥秘，什么神的智慧，人品 人的头脑，人的聪明，人的学问，人的知识，没办法明白这个大奥秘，是神的奥秘。同时十字架最后一个奥秘是什么呢？显明神的大爱。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讲神的爱讲不清楚，人也不会相信。只要你肯讲十字架，神的爱就显明出来了。十字架不是很简单，你讲过以后呢，别人就受感动，就能把别人的刚硬的心呢把它融化掉了。他的反击作恶的心一碰到十字架，就愿意的扑倒在主面前，一个人就一回开马上起来离开罪恶了，脱掉罪恶的捆绑了。这是在这这样光景，所以这三个大奥秘是在十字架里面彰显出来的，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大爱。神的大能从我们的地方讲，一个人以后有能力，别人都怕他，还有能力吗？是胜不过他，要崇拜他，要听他的话，你不听的话你要吃苦，他有能力。但是十字架告诉我们，神救人，神的工作不是这样。我们的神大有能力是不错，是大能的神，公义的神，但他不叫人怕他。你说光怕神，你的信心长不好，像孩子一样光怕父母，看见父母像老鼠见猫一样，这孩子长大呀性格一定是不正常的，是不是呢？父母教育孩子不是光尊严，你在怕我，这不是父母的心肠。在怕中有爱，爱中有怕。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哎呀，不能够违背他，违背他的话他太严厉的很，害怕。但是呢，我爱我的爸爸，爱我的妈妈，我是不愿意再犯错，这样你才能够使你的生命生长得好。神对我们也是如此，他的能力是大得很。有很多人问呢，神又大有能力，全能的神，为什么不把魔鬼消灭掉呢？因为有魔鬼，亚当夏娃不就犯罪了，我们人也不堕落了，也没有痛苦了，不是，也没有死亡了，谁也不要审判我们呢，多好的。神为什么不用他的能力把魔鬼消除呢？今天要是生这么多恶人，神不用能力把恶人消除呢？因为恶人啊长寿的很，恶人比我们的义人呢，比善人呢还活得更好更快活一样。很多人发出这个问题，这个约伯记讲的更清楚，为什么义人受苦啊，恶人享福了？不懂什么奥秘，十字架显明出来了。从十字架本身来看，是谁的能力，谁的软弱呀，谁的软弱呀。这个儿子大有能力，一说一句话马上命好了，孙人复活了，瘸子瞎子都医好了，有能力了，谁能把你顶十字架呢？我他说一句话不能叫贝拉多扑倒吗？不能犹太人都散开都跑逃跑吗？他不能，他不说我不能求天父，我才是领着天使来搭救我吗？我是这么显得懦弱的很呐，一点能力都没有。他被审判说六次审判，很多人用加减能控告他，他不讲一句话。一个犯着法的人在法庭上面没有不为自己辩护的，这基督徒有时候也要说明这个怎么怎么样，不怨我，不是怎么情况，不是政治背景，不是反革命活动，要说两句话。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被罪人审判的时候，审判六次，他不为自己辩论，人控告他，人回谤他，每一个罪都定他的死罪。你冒充神的儿子，犹太律法不得了，要把你打死。你拆毁圣殿更不得了，我们的宗教最高点呢是在圣殿里面的，你把它拆毁了，你不是一个异端吗？要把你处死。你叫百姓们呢不守律法，摩西律法不重要，你不会违背律法吗？毁谤律法，这是我们离国的开国大吉典籍的，即使我们比外面都高尚，我们律法高尚，你敢不尊重律法，我们能容纳你吗？这种大罪来控告耶稣，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辩护。耶稣那么软弱呀，当被希律王审判时候，希律王讥诮他，你先把神迹给我看看，耶稣不言语。一直希律王稀奇了，这个当着大先知了，我有多么了不起的，到现在都这么懦弱的很呐、啊！就把他送回去贝拉多去了。没有，我没有审判的必要。这个人太懦弱了，不像大先知，不像我听见死人复活、麻风洁净、瘫子起来行走了。我看他没什么能力， 就这样的被人藐视，软软弱弱地被挂在木头上面了。在他被挂起来的时候，众人都呼喊他：“你的自称为神的儿子，下来吧！你下来了，我们真是你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你了。”在主耶稣彰显大能的时候，按人的规律说呢，我可以下来。下来以后，你们说我不是神吗？不是基督吗？你们都要投降我了。主耶稣低着头，埋埋不语，一直受苦，到最后断气。按人看是多么软弱呀，可谁想到了这是神的大能力呀、啊？若他不上十字架，从十字架下来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能力彰显出来。你不能把我处死，贝拉多往旁边站，你扑倒，完全可以扑倒了。兵丁，你们退下去，谁敢碰着他？不敢碰他。当兵丁不拉他时问他了，他问他们：你们找谁呀？我们找拿撒勒耶稣，我就是。一讲的话呢，他们就扑倒在地了。他们有这个经历了吗？眼前知道经历这个人了不起了，怎么一想他一说就是，他就扑倒了。主又问他们，他们在说我就是，他还是说我就是，你们要捉拿我，叫这些人走吧，叫门徒放走了。他就把手一伸，让他们捆起来了。人不懂得为什么耶稣这种表现呢，太软弱了呀，骑到你头上了，要你的命了，名誉健康生命都没有了，是不是呢？他不说一句话，谁懂得这个奥秘在哪里了？到后世人我们才看见了，是神的大能啊！为什么呢？他受死以后担当了我们的罪业，一担当我们的罪，撒旦没有办法了。他没有犯罪，一句话没有犯罪，他配担当我们的罪业，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是一人之死，撒旦没有办法来对付耶稣。他不但如此，死了又埋葬了。而你的常理来看，一埋葬完呢，这个人的世上没有这个人呢、啊。谁想到说呢，他死以后是埋葬了吗？人是把他埋葬了，他呢说到阴间去打败掉张自己的魔鬼。怎么证明他打败张自己的魔鬼来呢？他说过，在没有死以前就说过了，三次说过，我要到耶路撒冷去，长老祭司长把我捉拿起来，把我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面。门徒不理解呀、啊，你这么大有能力了，能行神迹奇事，叫死人复活，谁敢碰你啊？你有能力，我们跟从你，就说你太伟大了，太神奇了，是超人之人呢、啊？你怎么你要去耶路撒冷去死去啊？这门徒是不理解，但到时候果然不错，主耶稣到耶路撒冷真的被钉十字架而死了，所以门徒逃跑了。他们逃跑就有原因呐、啊，我们老师啦，自己这么懦弱了，我们怎么保护他呀？你还不显能力了，你不显一个好像是行了神迹奇事把众人打退，我们都保护你呀、啊？你还不能保护你自己了，我们维护你的话，我们也吃亏了，我们也倒霉了，所以就跑开了，都逃跑了。就真是软弱吗？真是被他们钉死了吗？但是我们不晓得，都到坟墓了以后，第三天果然复活了。复活的早晨，曾经记载地大震动，磐石崩裂呀，看守的兵还在浑身乱的逃跑了，大石头滚开了，这都是假的吗？这是软弱的人做的事情吗？这么软弱的人能叫大磐石崩开吗？要地大震动吗？并且呢，神的能力大大显明出来，神的能力什么是显出来了？十字架经过以后，十字架的工作显明了撒旦的凶恶，人的那种好像背义的心，明着神的儿子不要神的儿子把他钉死，人的心背义到什么程度了？撒旦呢用人的背义把神的儿子处死，你想做成救恩呢、啊？救人呢、啊？你自己还不能拯救，还救别人呢？你可大大失败了。是，甚至说人间和地狱里面，阴间都在呼喊说。拿撒勒耶稣失败了，神的儿子失败，神的计划失败了。正在人这样呼喊着失败的时候，主也从坟墓里出来了。真没有能力吗？经过死以后再复活了，能力是真实能力了。所以十字架显明神的能力。我拿个小比喻来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在中日战争当中，我在内地。为了叫学生培养爱国的思想，我们请一个打拳的师傅了，来教我们。 这个老师从少林寺请来，你知道少林寺吧？是专门打武术的了，到现在很出名的，现在还有很多和尚在里面专门打武术的。请一个老和尚来叫我们打拳来，请来以后那一天说，哎呀，这个打武术老师来了，怎么他有很多本事了，能这样能那样，说我们很羡慕的，小孩都很羡慕，这个老师一定有本事了不起。咱们又来一天，这个老师一定是长得很魁梧的，很像张飞一样，好像是膀子很厉害的，谁也不能碰他。结果一来一上，那天上武术课的时候他来了，是个小矮子，他还不到四尺高，人呢面孔瘦瘦的，穿一个那个和尚袈裟破袈裟，一摇一摆走都晃过来了。所以看见他，你这个老师了，你会打武术了，我一拳把你打倒了，他这样想法的。那天我就在给我们那班上课时，我们有二三十个同学在操场上面，基本都看不起他，你会打个什么拳，你的样子长得还像孙悟空一样，这样笑话他。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情，他说了，他说同学们呐、叫我来教你们武术了，我真不配，很谦卑的很呐、我不会什么武术，你看我的样子呢，长得还没你们大学生了没有魁梧的。今天呢，我想给你们试试你们的力量多么大，如果你们打过我了，我就不教了，明天我就回到我的少林寺去了。如果你们打不过我的话呢，那你们得跟我学武术。他这一讲，同学们争相不敢看不起他了，谁打不过你了，完全两手把你拉倒了，我狠打你一拳，踢你一脚，我这样想了。结果同学们过去了，他把手一伸，你打吧。那个大同学不是好像拳头都紧紧的了，往他胳膊上一打，哎，他动也不动。那个学生后边那腿上狠踢他一下子，他动还是不动。那我也说，我这不仅打不过你了，我在后他不防备，还没叫我跑上去，他咬你狠狠的一拳，好像没有碰到，像蚊子也碰的没有碰到的。而三个兄说什么都打过了，他但动也不动，这是我们有点害怕，因为这个人还有点功夫的呀，不怕他，我都不动了。说你们不打了，一个同学提出来要打，怎么打法呢？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的打，我们一同打你。二三个兄弟打得过你吧？说可以可以，说可以了。他把手这样一伸，你们打吧，这样岔开打吧。这个也拉手，那个打腿，结果他动也不动。他们拉倒了，同学们觉得不对了呀，这个人有点功夫了，就不敢打了。你们打好没有？不讲话了。本事用完没有？也不讲话了。看我的吧，他的手这样子了，这样一伸，这样一甩，腿这样一扫，起码二十同学都倒下去了，都扑倒地上了，往地上一趴，老师老师我服气，我服气，师傅我服气，我服气了，都喊服气了，都是胜不过他。这是我在学武术一个小故事了。我们的身没有能力嘛，我们有时候和神闹别扭了，神呐、我不肯给神让步，我们祷告主，主不讲，主不听祷告主，我和你闹别，你不听我祷，我死在你面前，我也是不吃饭饿死，饿死你活该，是不是呢？是不是这样光景呢？神的旨意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了。什么叫十字架？神的大能。咱们从哪里显出来呢？叫人的恶力用尽了、连撒旦的恶气都用尽了，是把他埋到坟墓里面了，到阴间去了，才发现这个人不能在阴间关注，这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亚当的子孙，他的血统是神那里来的。撒旦失败了，他没有罪，阴间不能把他关注，他打败了魔鬼以后从地里上来了，这一出来显明了这一个定十字架的耶稣不是软弱呀，不是无能啊，这个大有能力了。是的，这叫十字架。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又是这样光景，我们怎么过得胜生活呀？就神这个十字架叫你发挥你自己的力量，我要这样要那样，说听我祷告，不听我祷告，我不给你读圣经，我不给你祷告，我不给你机会了，我不给你发热心了，像小孩的脾气一样，你却不知道神用他的能力来容让我们。你说得胜的时候呢，并不是一时可以得胜了，每逢人的旨意临到以后，我们里面交战了， 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我不肯向神让步，总想我们的意思好要呈现我的祷告，呈现我的愿望，和神在闹别扭争执。有时候神就故意的，他不去勉强我们，好就照你的意思成全吧，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去吧，你怎么行就怎么行吧。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一做一行，只有失败没有得胜，只有蒙羞没有荣耀。我们才发现，哎呀，我不行啊。然后你才伏在神面前，神啊，我真不行，这一次失败了，再一次我要顺服你了，要听你的，我就不行了吗？你才能顺服主。所以有人讲，十字架的得胜是先舍后得，先拆毁后建造，这点也不错呀。所以主耶稣说，要背十字架的，第一要先舍己，你自己舍不掉，你背不起十字架来。用十字架去对付己生命呀，那个老生命、亚当的生命，可我就可以舍了。你以为是舍了，我这个吃亏的可完的，一切都完了。等你以为完的时候，神说你完了，我可要成全了。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把你从失败里转为得胜，从难处里救出来，从死亡里提拔出来了。你在承认说，主啊，是你十字架的功劳，不是我的得胜。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在这里面了。所以十字架神的大能，既然神仙大能，神不用我们的能力。记得曾经一个故事吧，雅各在雅伯渡口，他和神摔跤，和天使摔跤。天开始记得神摔不过他，神真摔不过他吗？神让他，神不给他摔，你打你推我就退后，你怎么样怎么我就让你。雅各有他强得很，他得胜了。最后怎么样啊？神就摸他大腿一把，这一摸他倒下来了，终生成了瘸子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力量再强，不值得主一摸呀，摸着你的伤处时候，你就完全倒下去了。人怎么能和神摔跤啊？人太不认识神了啊。可是我们常常是我们觉得我们比神强啊，或者你们的经历怎么样，可能你们的比我好的多了。我在初中跟从主的时候，常常和神闹别扭争，就像我到英国来一样，护照拿到手里面呢，人家就还不准不给我退掉，神叫我退掉。我说主啊，我出去不是发财，也不是做官，也不是求学问，我说要好好的侍奉你啊，老手造就，高神造就，圣经都懂得都精通了，神说精通了，为你传道不更加好吗？从名义讲我是神学博士了，更光用一点，是不是呢？别人尊重我。我现在的话，我不出去，在这环境当中连传道的自由都没有，信仰的自由都靠不住了，我不肯放下来。真耶和主交战，圣灵说，主你不叫我就我非去不行，我真能来吗？不可能啊。还幸好主怜悯我，到最后了，主啊，你是神，我是人，你是大能的神，我是软弱的人，你不叫我去，我只好不去。你既然不准我为你传道，那我只好顺服你的旨意。我做小工人，到教会里做个扫地、看门的也可以。心服下来了，服下来，我第一里面平安了。平安以后呢，慢慢主就带领我一步一步学习。哦，在这环境当中，人是说没有信仰自由，可神叫我信仰自由，人限制不了我的信仰。人不准我随便传道，这主引导我了，我就传福音。虽然用环境限制我叫做刑犯，监牢限制我，福音的门关没有关注，更奇妙的，福音的国要显出来了。第一次在里面关守，我跟你往往就讲过没讲过，那十年当中明确的有31个人因着我传福音信了主，这31位信主的人可不是一般的百姓，都是社会上有官职的人，还都是些头面人物，有溥仪皇帝的医生，知道溥仪皇帝吧，宣统皇帝、末代皇帝，他的医生私人医生姓顾的，是东京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嘛。当解放又不成罪犯了吗？就关在抚顺监，东北抚顺的战犯监狱里面，有军长，有旅长，有团长，有营长，商业界那个大经理，上海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姓吴的，那个聪明我没见过呀，可能你们有的比他还要聪明一点的。他算账，你们见过双手打算盘，那时候没有电脑了，用打算盘，双手打算盘，够聪明了吧？ 加两只杯，刷好以后呢，就是用嘴巴写写字也可以了，快得很。但这个经历呢，不要算盘，怎么算法呢？我在食堂里工作嘛，有三个人，有卖饭的，有卖馒头的，卖菜的，是吧？我问那个经济核算吗？成本核算吗？给你五十斤面，一单几个馒头，卖多少饭票？给你三十斤肉，卖多少菜票？给你多少大米，卖多少饭票？我说要结账吧，三个人一站，你报吧，你是卖饭的，一百斤米，给他买多少饭票了？他说多少饭票？问第二个你卖馒头的多少饭票了？等第二个人饭还没报完，他跟第一个说你赚多少亏多少。第三个人还没讲完，第二个人你亏多少赚多少，轻松自如的还那么快得很呢。他真被当中国银行总经理吗？他叫吴永基，这个人。他在棺材里面，当然是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很悲观，很忧愁，家里妻子还有孩子，怎么办法呢？光想自杀。后来我碰见他，给他传福音，他信了主，就当军长的，我们当军的四十军军长，抗日很有成绩的这个人，在河南省湖北这一带，哎呀，抗日很有功劳的。那解放以后也成了罪人。在那战犯监狱里面，到五九年的时候呢，不是这个谁刘少奇搞了一个特赦吗？把特赦战犯赦免一部分出来，虽然赦免了，你不能回家回社会上去，在你这个附近地段还有劳改营关在里面，这些人都和我关在一个队里面，常和他们接触，有的在一起有九年多，有的最少有七年多的。在上海市财经学院的总会计师也得关注，这些人在社会上听到福音吗？听不到了，听到他也不相信。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发现我的人生啊，逍遥自在，不忧愁，不悲观，高高兴兴的。他奇怪的很，我说你怎么这么高？你没有妻子，没有老婆？我说有啊，没有儿女，有儿女了，怎么不忧愁呢？我说忧愁有什么作用呢？我信耶稣了，我交给主耶稣了。都可以负他们责任，可以看过他们，他们受感动了。哎呀，你这个信仰这么好的很呢、啊，我们就摆不住忧愁，一想起家里面呢，光想死，幸亏也死不掉。那么你怎么这么高兴的很呢？我就耶稣，哎呀，耶稣好的很呢、啊。我能不能信？我当然能信呢、啊。电话福音，传给他，不分吹灰之力，哎，他也相信耶稣了。一共有三十一位，还有一位是这一个，你们知道的荣誉人，这个你知道吧？前几年是中国的副主席，他是民主作战阶级，是不是呢？他有亲弟弟叫容作人，同袍亲弟弟，上海一个深陷沙场，知道吧？这是从前很有名的，这是荣毅仁办的大沙场，经历是这个弟弟的，就是容作人。那解放以后呢，叫工人起来控诉了，资本家呀，欺负他们呐、啊，剥削他们呐、啊，荣毅仁摇身一变，把城给国家了，从民主作战阶级无罪了，不成罪人了。那很多罪行的办法呢，那是经理干的活，把罪名放在亲弟弟头上面，他就被捕了，被捕就关在监狱里面，愁苦的很呐、啊，恨的很呐、啊。你亲哥哥这样对待我呀，啥让我给你办呢？你没有命令，你不许可，我能给工人怎么克扣工资了？工资少了，还有童工了，那不许有童工吗？有童工了，这是我的罪名了。其实你若不批下来，我怎么做呢？现在环境一变，你摇身一变，你成个民族资产阶级，成交给国家了，罪人成我的了，恨得很呐、啊！于是你哥哥咬牙切齿的很，我就出去那不是再老一百岁，我也非报复你，非把你这个荣誉人呢、啊，好像是粉身碎骨，我要跟你干一场，像真像这样不服气啊！后来我们在一起劳动啊，休息了。我谈起来了，他从前听过耶稣，没有真正相信，也许做过礼拜，但是没有真的生命。看见我好像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我一问情况，我就把福音传给他，我有耶稣的。哎呀，我从前听过，我都听不在心里头，做个礼拜求上帝保佑我的，也没有保佑，求都犯人了，我就不信耶稣了。现在看看呢，这样这一话呢，哦，你的信耶稣那更好，不错的，我也重新要耶稣再要我吧。我就把福音传给他，怎么是认罪悔改？哎，他信了主，一心中又平安了，欢欢喜喜。后来就死在里面了，年纪大了嘛。像这样情况呢，虽然我是关在监狱里面的，福音就不能传呐、啊。 没有信仰那是更没有信仰自由，开始没有信仰自由福音照样传，这些人在社会上能听见福音吗？那兵长说我在社会当兵长又传耶稣了，我打出去也 不听你的话，对不对了？你考不到兵衔，你到军部里面来怎么又传耶稣找兵长怎么传福音的呢？这不笑话了吗？把你撵出去了，现在呢我还不生你了，我愁苦得很。一传福音他也信主了，结果这31个人都信了主，这样没有信仰的功效啊。我就出去打着传福音，跑到内州跑到非洲传福音，算是传福音了、啊、这就不算传福音、啊、这个传福音呢没有名没有利没有虚荣，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得救了。这主做的工作比我去读个大神学博士到印度到什么到美洲大讲一论，哎呀神学博士讲真好听了，好听是好听，对灵魂不起作用，是不是能给人得救吗？不可能。我才明白主啊，我顺服你是最好的道路了。受神受一点苦难，但是呢这人的苦楚把你的救恩彰显出来了，我没有白白的活着，没有白白的受苦，就是也不算受苦，主比你十字架苦要真叫轻的多的多了。我才明白主啊，你的大能是你的智慧你来拥有，你不认识这一个的话，你顺服神就不容易了呀。为什么神安排我这个地位了，安排这个生活呀，这个家庭啊，安排我这种情况呢，你不满意，你发怨言，你和神闹别扭，你想挣脱神的捆绑。很多人家庭不满意了，我们分开好了，工作不满意我辞掉不干了，那是愚昧了，你就不能认识神的大能了。神的能力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凭血气之勇，没有。你们看过《寻道路》没有？基督徒寻道，没一个说脖子一硬，你杀我也信耶稣，杀吧，没有这样的。感谢主，你叫我死，我不能离开耶稣，叫我死我就死，前前背背，柔柔和和的。嗯，好像是说很轻松愉快的为主受死去，被刀杀，被枪打死，被火烧死，都是非常柔和的。一点不是一种意志的学习劲儿，咬牙一咬我就信耶稣，你杀吧，这种信道的没有，他也不能这样信道，信不得有没有呢？从前我也想说我为你信道，说杀我的话，我一想我大喊耶稣万岁，你杀吧，这叫信道吗？后来不主也对付我，这是那第二次去的时候了，在没去以前，第二次没有被捕以前，主我就决定为你信道了，他枪毙我，一到法庭上，耶稣万岁，我不怕你们，再过10年，再过20年，耶稣一来，你们都成了奴隶了，我好好的，好好踩你们几下子的，这种勇气真的不行了。后来神对付我，被抓第二次关起来以后，有一天提审我了，一进的法庭里面呢，和小法庭一个审判员，是广东人，个子也不高，普通话讲的一点不通达，一点扭扭的。他说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呀，我一个犯人吗？坐好他抬着一拍，老实交代，不然我严肃处理，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就吓得不得了了，发抖了，告诉你哈，你到现在很迷信，很传耶稣，现行反革命，绝不饶你，人民的拳头是厉害的很，讲这一套政治理论，这听太多了呀。但那时候一听以后我害怕了，那是阳历8月份天气的8月10几号，跑到什么程度了？其实我穿个汗衫和短裤太热了吗？可是我冻得发抖了，光发抖，精神发直了。他一看我光抖了，一想你冷了吗？我说冷了。你拿皮袄穿开，我谢你拿皮袄来穿吧。他就笑，哎呀，你这个人呢、啊，还信耶稣的，为耶稣寻找你这个，我就吓吓你的话，你就显得发抖，要皮袄穿，大夫人要穿皮袄的。我喊你看我耶稣是道理，你多可怜了、啊、什么信仰不信仰了，哎呀，冻得我真难为情，满面蒙羞了。你知不知道你神到里面考虑去，考虑好再审你，把我送回监房了。我里面很羞愧，主啊，我都这么可怜了、啊、说个人也不能这么懦弱得很呐、啊。他又没有说忙处理我，判我今年出行也这么临时枪毙，还没有这样讲了，叫我老实交代，我也没有犯法，没有犯罪，怕什么呢？我良心平安，可不也害怕了，我就写成那个样子了。到了监房里光低头认罪，主啊，什么道理啊，什么原因呢、啊、圣灵说什么原因？你太刚强了，你太勇敢了，是你刚强你勇敢，不是我给你的力量。 你的主耶稣上十字架这样上十字架的吗？我是先知，定死不怕你们，是这样子吗？不是的呀，他谦卑柔和的顺服神的旨意，是这样子。哎呀，我才明白，主啊，不是我能为你做什么呀，我的血气之勇能为你做什么呀？摩西啊，一千多把人打死了，可了不起了，结果呢，一下逃跑了，放羊40年，你看看，是这样光景吗？哎呀，我统统的认罪，认罪，主啊，我不配为你殉道啊，我太可怜了呀，主啊，我还不认识你，不懂什么叫十字架，天天认罪。过了两个礼拜，还不到两12天，你的忽然又提醒我了，但是我和主交通好了，主，我不依靠自己了，认罪了，主，我是软弱的，我不能为你做什么，我不是刚强的人，你不怜悯我，比那个最卑微的人还要卑贱，既胆怯还胆怯，主啊，你怜悯我，正和主交通好了，我在主里面，忽然把我踢出去了，这一次一点没有害怕的心情，从从容容的，坦坦然然坐上法庭，一看到大法庭里去了，一进法庭里面，按人看的话，那真把我吓到了，12个人审判我一个人，旁边有很多刑具，脚镣、手铐，什么这个嘎板，什么飞机铐，一大堆，还有手枪，叫我站好问呢。第一个人开始审问呢，不知主从哪里来给我力量了，跟主的话说了，你真正被教的时候呢，不要一三四地说什么讲什么，主的灵不要支持你们当说的话，敌人抵不住拨不倒的话，从前这个话没经验过，自己失败以后呢交给主了，真是有能力出来了，刚强用的不是学习的能力，很从从容容的用主的话答复他，他不能定我的罪，把他的问题了统统推翻了，他没话说了，第二个人上来了，一连8个人审我，他们问很多问题，都得给我话都推翻了，还有4个人呢，他们有办法了，那个主审员说暂时休庭，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法庭站住，他们在窗户外边，那个玻璃窗外边，我听见谈话了，声音不大，说这个人这么厉害啊，欺负不了他了，那以后怎么审别人呢，就这个意思了，后来声音我听不见了，过了5-6分钟又回来，继续审开庭，怎么开庭呢？我们人民欢迎你，你是有本事人，人民需要你到人民队伍里来，和我们一同建立社会主义，给你留一条生路，不要你固执，你好好思考思考，你能做得回转呢，大有前途，社会主义需要你，人民需要你，我们不给你绝路，不要自走绝路，现在不审了，你再考虑考虑，等考虑好我们再去审你，把我放回监房了，到今天又没再第二次去审我，我就明白，主啊，只要你存在的话，什么难处应付不了，不是我，是神在我里面，你能应胜过神吗？我藏在基督里面，主，我不行，我不行，我软弱，我失败了，主说你失败了，你肯定定十字架了，主说我就能力来了，复活能力来了，这一来的话，就他们觉得说这个人这么厉害，我哪这么厉害，我也没有口才的，文化知识赶不上他们，社会阅历更加少了，因为他们法律常识我一点都没有，我读的学校不是读法律系的，是不是？哎，结果是我神存在呀、啊，我的经验到说，是的呀、啊，我们的能力和神能力不能一个概念呢、啊。我们是我们的在神面得荣耀，我有本事，哎，我有计划，我怎么样。神说你把你的放下来吧，在神面前说人算什么呀，英雄豪杰多得很，谁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典呢？英雄主义越强的话，你受的打击越厉害，所以说主啊，我投降，我是一个罪奴，我是最软弱的人，就会犯罪不会行义，你这个心里一认识时候了，伏在神面前，神的恩典来了，什么经过十字架能力来了，是不是讲神的能力了，怎么运行在我们里边呢？先把我们打倒了，把老自己打倒了，老生命打倒了，然后圣灵一做工作，心的能力出来了，不是我们的能力，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能力出来，复活的能力，不要十字架了，连磐石也挡不住，是不是？地狱都关不住，地大震动，磐石崩裂，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十字架是神的能力的，你要认识你的能力，必要自己被钉十字架，让 主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的血气之勇消失掉，我们的那些自己的志愿，自己的好像那些高的理想，经过十字架不能存在，都是空的。放着一个愿望，一个理想，能经过十字架了，就神许可了，你才能够真成全。这样的事情呢，都是说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和虚荣名利没有关系的。神在十字架里面悦纳我们，在十字架里面呢得着我们，也在十字架里面成全我们，用是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这是第一点，十字架的奥秘。第二点是神的智慧呀。神说我们蒙召的人都是没有智慧的人，世上的智慧在身边都用不上。犹太人要神迹的，希利因呢是求智慧的。犹太人以神迹奇事来看待神的作为的，似乎行的神迹奇事不算神。你说我的神，我的信仰不对吗？你看我一祷告天下雨了，我一祷告天不下雨了，这有神迹吧？我一祷告的话呢，我怎么怎么样，这不是很好吗？明显吗？我们做很多见证吗？有神迹奇事了你才相信呢，也可以，不是不可以相信，可以相信。但是呢，你活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什么意思呢？光靠神仙大能的，我们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都不惧怕列国，都为什么不投降巴比伦呢？耶和华能保护我们，我们相信巴比伦王算什么，你不讲也算什么，我们神更伟大。结果他们背楼了，国家忘掉了。他们说我们的神在哪里了？你不讲，你再说你们神在哪里啊？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怎么得救的了？我们能，所以我们信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下边四个字很重要，几或不然。什么意思呢？神不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叫你这个骄傲的权势得势了，我们烧死了，我们愿意为主殉道，我们的命在主手里面，不在你手里面。神叫你把我们烧死，神的命定了，我们顺服，我们以神的旨意为念，这个信心坚定了，这真的信心了。他这样信，神没有拦住你把你不加你撒的手，不烧他们。神可以用他神迹奇事，叫火熄灭了，要火要塌陷了，可以火颠簸的都可以，你做了什么就这样做，让人呢把火烧热，比平常多加七倍，明明紧紧的把它捆起来，捆紧紧的，人在火药里面，不仅烧不死你们，你刚先身体也烧化掉。这照常理来说，他们也想我们这一次要死定了，感谢主吧，你明明叫我们烧死了，你叫我们烧怎么就死吧，就愿意为主牺牲。真正现在主的旨意当中，自己先牺牲掉，没有我自己了，烧死也好不烧死也好，在主手里面呢，我们也没有自己了，神能叫自然空气改变，是扔在火药里面呢。抬他的人呢，冰冰了，有亡命太急火太热，抬的人都熏死了，他们扔在火药里面烧不死了，一千个一万个人也是不相信烧不死的，是不是？这个自然规律谁也不能违反，但是自然规律谁创造？神创造的。神若不许可就能反常，真能反常。怎么样反常呢？一到火里面是烧了，怎么样烧法呢？把捆的绳子烧断了，他们在火里面游行了，这些难以相信呐、啊！信神的人就是没有这个，好像超自然信心的话、经历的话，你的信仰就不能够顶天立地、照耀全球。不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坚定依靠主，是主的旨意，我顺服主。主没听我祷告，不从外边拯救我。不改变自然规律拯救我，按照自然规律的话叫我去烧死，那我顺服吧，我绝不能改变我对主的信仰。所以在十字架里面自己先死掉了，不是我的前途，不是我的生命了，那是主的旨意。你真正在十字架里面把自己摆上去，先死掉了，却不死掉，不但死不掉，更大的复活的光荣领到了。大王稀奇的很啊，这三个年轻人王国都这么竟这样坚定了，他们的神真的吗？真烧不死吗？我就不相信，我要看一看他们。他一看他服气了，一看这三个朋友小年轻人在火药里面散步游行了，并且多一个人在后边跟着，这个人像神子一样，自然规律改变了， 火不但不能烧人呢，成他们一个去温暖的地方了，在火窑里面，哎呀，多舒服了！成火窑，成舒服就散散步，不是很舒服了吗？吃过饭，没有事散散步去吧，逍遥自在了。这种凡自然规律是怎么行得出来？谁也行不出来，但是神就能行出来。怎么行出来呢？他们把自己交给主，我在十字架里面死就死吧。结果之后，他们不但没有死，复活能力显出来了。他们火药一出来，尼布甲尼撒跪下了下拜了，你们神是大神呐、啊，承认了这个神比他大的多了，他不是好像万神之神，他不过是个人呐、啊。这些见证都记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在历史当中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见证，基督徒是唯独殉道了，被火烧死很多。今天下午彭牧师带我们去参观了大教堂，里面有很多殉教的历史，他们葬在里面的是，好像神没有保护他们，让他们都殉道，有的被火烧死，被刀杀死了。什么什么这样做法，他为了真的勇敢的，神不保护他呢？这是神的智慧啊，人想不到了。通过这一个的话，到后世来更是觉得主的道的可信、伟大、真实。怎么神的仆人为主做见证，神不但没有保护他，反而为道牺牲啊？这有什么智慧呢？有什么道的好心呢？就是如此，他们是躺下来了，但是呢，他们的见证却是一千多年以来，甚至于几百年以来，永远发出光明。基督徒不因他们的殉道灰心了，可不敢为主发热心了，一发现像他一样被烧死了，不但不是这样光明了，后边升起的更多了。要真的越来越光明，越来越辉煌起来了。神的智慧们猜不到了，神怎能带着我们人什么都不知道？你肯不肯为主牺牲，为主摆在十字架上，你只摆上去了，神真能彰显大能，能改变自然规律，改变人生规律，叫人承认说你的信仰崇高有价值，你的神是真神。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同工到北方去帮助农村的教会，那个地区的话，据告诉我们说，从解放到那个时候没有逼迫过，是山区的，而且那个传也没有人去传，怎么很多人信了耶稣了？很多人信了耶稣，所以他们需要人去帮助他们。我们祷告以后就去了，祷告就去得很清楚，主的引导，并且呢，你说主的引导，就认为说肯定这次没有逼迫，没有难处的。我们都非常放心去了。到地方以后，本来要9天的聚会，后来我们就延长，就答应6天。他们说不行，太少太少了。当第6天晚上时候，我就感觉很沉重。我给那个当地的教会同工说：“弟兄们啊，今天晚上结束吧，夜里头晚一点不要紧，送我们到火车站，我们搭火车走。”他们说不行不行，本来9天你说了6天那个好像明天今天晚上还有7天结束，那不行不行，一定不行，像谈判生意的呀，到最后的咱明天再半天好吧，最后半天上午早点散会，中午的我们大大方方的送你们上火车，这都好得很呢。我们只好听他们的话，第二天上午再聚一天半天的会，可是没有想到最后的半天十字架就来到了，当9点1刻的时候，大门被踢开了，狼犬放进来了，警车到门口了，最后我们都被警车装上去，拉到乡政府去了。当然到那以后，经过审查以后，本地的信徒返回家，本地来处理，外地区的人呢，统统就留下来。你们这么远跑到地方搞宗教活动，我不许可。我们是信仰自由，但是定点定时定人，你在本地方可以信仰自由，本地人不能外地去，外地不能到本地来，你们越了规矩了，这是所以不能给你们这样平安走了，要把你们关上几天，要审查你们。当时还因为台湾弟兄被发现了，更不得了了，你们搞什么活动的，所以都把我们审查好以后呢，就往监房里送。正在这个往监房送的时候，那边来个干部， 哎呀，这么多人干什么的了？哦，明白了，哦，信耶稣传耶稣的，哟，耶稣好得很呐、啊，上帝好得很呐、啊，你们耶稣真好得很呐、啊，没有包括你们不来作奸，反正包括你们来作奸来了，这什么意思呢？讥诮我们呢？耶稣不能保护我们不作奸，反正包括我们来作奸来了。他这一喊的时候，主啊，你听见没有？你怎么这么软弱呀？你这么愚昧呀？你要叫我们早一点走的话，昨天晚上走了，没有这个事情。他们要留我们半天，最好了，这一来又麻烦了。你也不救我们脱离难处，叫我们落在难处当中啊。这个还有一位弟兄是我带去的，他是一个在社会上做外科大夫的人，是浙江省的人。他是浙江省第一把刀，外科太好了，他外主，他从来没有受过背叛，文革当中他也没有受过冲击，他是医生嘛，所以是成分好，技术好。没有受过冲击，南方人，他是福建人，从来没到北方去过，更没有做过奸，这一次也陷落在里面了。我说主啊，这次可麻烦了，他们技巧不说了，你们也保护不做奸，我这一做奸呢、啊，起码是我的弟兄出不去了。他没有做过奸，南方的没有到北方过过生活，苦得很，他也问的一身的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甚至什么血压高，哎呀，六七种病，每逢吃饭一天，真是半碗药一塌碰药吃下去，带了很多药，一进监房的药不准带进去，这做奸的不是疗养所，给他三粒这个心脏片，说这不够不管，我说这一次可完了，他一做奸的话，肯定100%出不来，还要说劳烦欺负吧。还扣你的饭吗？还要挨打了？他肯定出不来。我他要死在监里面，我带去的呀。他还有妻子，还有女儿了，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哎呀，我今天做祭司，主啊，你怎么这样子不保护我们呢？真是保护我们来做监来了，没有保护不做监呢？神呐、啊，你怎么不看顾我们呢？也是发出怨言，但不是怨言祷告，可是不觉得神的智慧大能啊。我这里做了一个月，这位弟兄这里做了半个月，就把他接回南方杭州市去，到家里去了。在这第18天的时候，不是我们在院里放风吗？要透透风气了，活动活动。正在这个院里走的时候呢，另外的监房的小犯人的14、15岁小16岁的小孩犯法在里关着，那他已经信耶，别人已经全信耶稣了。他忽然跑到我这边，喂，你的朋友回家去了。刚刚讲这个话被干不干？你干什么？他跑开了，他又肯定回天家去了。他能回到家去吗？病这么重，生活这么苦，他也没受过这个难为，肯定是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往什么回家？回哪个家？不可能回到家里去吧？我们都在里面关着，他们处理我们的了。哎呀，我心里很发愁，主啊，这一次我说服就说服错了呀。我把弟兄带来，他也很热心，结果呢弟兄死在监里面了，骨灰盒我也拿不到，我怎么回去？我回去了，我怎么给他妻子交代？就是我自己来说个3年5年也出不去了，这样想的。但是你们祷告非常的平安的很，没有话也很平安，所以这个里面平安真重要的很了。一有平安你不要发愁了，天难地难有平安就不难了，千难万难有平安统统化为乌有了，这样阿弥陀佛了，懂的意思吧？化为乌有了，我们不念阿弥陀佛，诸有不由诸的美意了。就是平安，不懂得那是想象环境不可能啊！怎么这么平安呢？我心太硬了，不关心弟兄。你把你带来，我在患难里面，你很平安，平安什么呢？你人带不回去了，骨灰盒都带不到了，光这样自己想了忧虑，这是平安的很。后来过了一个月，我就被释放了。到办手续的时候。有释放证办签字办手续呢，那个监狱长来了，讲一句话，你们这帮信耶稣的人呢，我真没有办法，你们呢跟你们说来做监的不准你们传你宗教信仰，管你半个月一个月还有一个多月，你的监房被你们都闹翻掉，都是你们耶稣教徒了。为什么呢？我们进去以后都传着福音，很多犯人信了主，那个地方没人传过福音的，从前的那犯人更没听过福音。我监房里有全4个人信主，有那位弟兄不是有病的位弟兄，他的监房里面整个监房都信了主了，都信主，只有一个信主以后他就被释放出来，他任务完成了嘛，他释放回家去了。这什么真理吗？ 最后一个镜头柱他被释放了，会突然释放，就得回家去了。哪个监房你管六个童工，每个监房都有三个五个四个八个镜头柱了，所以一镜头在怎么办，在里面祷告啊唱歌了，就这个弟兄在这个监房里面呢半个月把圣经讲了三遍，创世纪神造人一直到启示录大概讲了三遍，教他们学领歌，他们都信耶稣了，学了鸽子吧，光领歌学了八首诗歌，整天唱，干不进去，干什么呢？不唱啊，干不进去又唱起来了，就这样情况。但这个监狱长这样一说，说主啊，真是感谢你啊，你没有保护我们不坐监，保护我们来坐监来了，坐监干什么呢？要把福音传给这些犯人呢、啊。那监狱长还说，你看你们基督教徒，哎呀，这个佩服的很，你看派遣的一大堆，兵哥一大堆，都送给你们吃的，我不给你们吃，我们自己吃的。当然他也不敢吃了，后来怎么样出去不知道了，弟兄姊妹发觉了都去送了，送不准拿进去，放下来一大堆，这样弟兄姊妹爱心显出来了。我说主啊，幸亏你没有保护不作奸，保护我来作奸，你作奸做怎么样，真是荣耀神啊，凡人有几十个人信了主，弟兄姊妹的爱心显出来，你们看基督徒真了不起啊，你们的爱心这么大，做奸的话还给你们送饭，还外地人还给你送快餐面送饼，我们怎么有钱买快餐面吃给你们吃的，你看看主的能大得荣耀了。送我出狱的时候，那个他们叫什么叫这个政保股专门执行刑法这个股了，他部长送我，他是某某人呐、啊，我真佩服你们基督徒了，基督教啊真了不起啊，我们做个朋友好不好，我说先生不能做朋友，怎么不配呀、啊？我说你配，更比朋友更好。那更好什么人呢？是弟兄，来我们拜把子吧，你们拜把子吧，来那个生死相交吧，像那是江湖汉一样了。我说不是那意思，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我把福音传给他。可能我到他家里看看，一般他不给你来看呢，这是我的家。下一次你到我家来，先到我这儿来住上两天，我给你组织聚会，我保护你们聚会。但是我不会相信他了。我一听主啊，假设我不来作奸，像这样话听不见，这样神迹看不到，爱心的表现看不到，真是奇妙的很呢、啊。实际是我们想不到了，总想主啊，请我祷告，叫我平平安的过去吧，要病马上好吧，工作顺顺利利完成吧。我神这样听祷告也好，但有时候只要祝福你，你更认识神，就不听你的祷告，你更加难一点，更加困苦一点。但你放心，神是慈爱的神，他不会故意叫我们受难处。我能做见证，我的一生当中有两件事我就确定你是我的神。哪两件事？第一个，他在我身上没有做过错误的事情。我在回想大事小事，生病遭遇难处逼迫都没有做错，当时因为神错了呀，神这样不听我祷告，过后一回想必须这样走才能够认识神，真正彰显荣耀，我得蒙更大的恩典，没有做过错事情。第二件事，反正和他这的事情在我身上他没有误过事，从来不误事的，见证太多我就没机会给你们讲了。他没有做错事，没有误事在我身上，所以我相信他，我跟从他。但他不是都听我祷告了，很多时候不听我祷告，像我大女儿连关节炎病，他妈妈也祷告，我也祷告，我尽是祷告，到我都有一天时候了，八一年的时候了，主的话就来了，主说了，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哎呀，我里面亮了，主我不再求了，能不能好，什么时候好我不知道，你说后来必明白，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可不是二十多年了，他还没有好。主啊，什么意思呢？但是我相信主啊，你的工作我现在不知道，或到什么时候最多到天上我也知道了，我可能说也不会到天上，有一天必要明白为什么神不听我祷告，不医治我孩子的病，这个奥秘我现在不知道，有一天必要知道，神的话说了嘛，我就不忧愁不着急了，虽然我就还得难过，但是像主的旨意我就把它放下来了，神的智慧我猜不透啊，顺服神是最安息的道路了。所以我你的人生祷告你不要强求，可以祷告，排泄祷告，认真祷告，祷告到主的话来，主话给你了，你找主的话相信下去，不要成全了，你想不要怀疑，再难环境再难，主你说过了，你要成全，到时候必要应验。 主人跟你说不照你的意思成全，你忍耐等候顺服，甚至于说你的愿望都破灭了，主啊，我的愿望破灭，你的旨意不能更改呀、啊，
是，
你的道永远长存，有这个信心坚定了，你试试看着冒个险这样走上去，恐怕你蒙的恩典呢、啊、是别人所想象不到的，既荣耀又超奇，你的心得坚固，旁边人呢、啊、都受激励，哎呀，这个姊妹的心真好啊，这个弟兄心真好了。你不要做见证，见证出去了，你的亲友、你的同事们看见，哎呀，你怎么这么稀奇的很呢？你不知道，我下午在那边做这个小见证，跟你说一下，有时间我们要晚一点了啊。我等9:30可以吧？会耽误你们休息吧？稍休息半个小时啊。我在那个收拾店时候，有一天我们在地里老农场嘛，做农业活嘛。那些夜里面的下一夜的雨，早晨呢虽然下的小了，还是没有停，因为农地嘛田地嘛，一下雨的话地都烂起来了，你不能够拔草啊，不能劳动了嘛。到一吃喝早饭队长去了，说今天呢给你们好消息，你看下了一夜雨，现在还在下小雨，地里不能生产劳动了，就叫你们休息一天，当然高兴了，难得休息一天呢，你们休息都高兴。当讲完休息时候了，他说还有个小任务，要一个翻译就可以完成了。什么任务呢？今天中午干部食堂没有饭吃了，没有米了，要一个翻译到番薯地里面挖一个半担番薯了，送到干部食堂，中午有饭吃。谁愿意去报名？谁都不肯报名，头低都不响。队长说你不肯报名我派了啊，弟兄你去好不好？队长啊，我真想去了，这是我立功的机会吗？干部有饭吃，我给他送一袋番薯，我立功了，记我的功劳，说明捡我的情，甚至于说给我什么好待遇，我真想去，我立功机会到了。可是我忽然肚疼起来了，他一讲真的疼呀，哎呀难过呀，真难过呀，没有办法。队长一看哦，肚疼，文都表示不出来吧，好，就算你肚疼，第二个人你怎么样？他说队长我也真想去了，我真想好立功就不能放过，可是我头晕起来了，他不同意吧，哎呀我头晕得很啊，晕得很啊，真的呀、啊、我那六个人都有病，一个是关节炎病啊，但都是文都表示不出来的病，叫队长没法检查嘛。第七个人挨到我了，你怎么样啊？我报告队长我没有病，没病你去。我想基督徒我不能撒谎啊，我是没有病吗？你说没有病你去，我也心里头哎呀怪难过，主我要是老实，我不讲不讲老实话也不派我去了，我要一收成事派着我了，你不能不去啊。旁边的犯人说傻瓜傻瓜，说我傻瓜，我只好去了，担着个担子，还下着小雨了，还给我一个那个稻草编那个一个草衣服，想配的配配鱼嘛。可是出了门以后了，现在埋怨神呐，我行你的道，反正你不保护我呀，叫我吃苦来了，神呐、啊、你这么残忍呐、啊、你这么软弱呀，你没有力量保护我呀，我要撒个谎的话才不派我去，人家他们病都撒谎了，我也装个病，我关节疼得很，他才不勉强派我，地上仁慈得很吗？我要听你的话，诚诚实实我倒霉了，我下次不听你的话我也不诚实了，既然对你这样讲，干不干不诚实了，不干不诚实了。所以说主啊，什么意思？你怎么苦待我？话一脚能叫我死掉吧，死不掉的还能爬着再往前走。到了番薯地里以后，忽然大雨倾盆来了，我把锹往地上一扎，跪在水里面祷告，主啊接我灵魂吧，我不要活下去了，太难了，你不保护我，你不看顾我。正在这个时候，主忽然叫我脑子里看见了异象，主钉在十字架上面，带出荆棘冠冕，血水往下滴，还有泪还有汗，身上疼痛得很，一看见我心里都心碎了，主啊，我就喊主啊，没有话讲了。后来我说主，我不嫌苦了，不嫌难了，这算什么难呢？比你顶十字架不知道轻多少倍了，上万倍也不止了，跌两个脚算什么？这趟番薯算什么？我就起来，不是下着雨了，就挖这个番薯，这个烂泥了，把烂泥拔掉，一块一块装在筐里，不知不觉粮筐装的满满的，我跳着走了，有五里地呀、啊。一去五里，回来五里地，有十里地花里，在那烂泥地里跑来跑去，又跌了好几跤，翻手打翻呢，再拾起来往前走。到11点多，把 三条的这个食堂里面，这个叫四五掌内。哎呀，你说犯人真是思想好了，下这么大雨，这么多烂泥，他就浑身都是烂泥了，或者干部没饭吃，不是给我们送饭出来了，就说我的思想好。等会儿再走，我要走，你等会儿再走，我要成全多少军众，抱到厂长去，厂部去，你记个功。但我也不拦住他，我大成了一称，哎呀，213斤重啊！我们有没有青年弟兄，你们挑200斤能挑吧？恐怕挑不动。主加我力量了，我看见十字架了，主的爱了，我说不嫌苦了，不嫌难了，213斤我也不知道，我抱上去了，就夸奖我。思想好，要不是政策关注，你早应该被释放回家了。你放心吧，今后该走前途。我也不知道。回到我那个宿舍里呢，其他犯人在睡觉了，一看我浑身烂泥，活该，信耶稣迷信了，一点不用头脑，活该，耶稣会保护你吧？你看看，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在睡大觉，多舒服的很呢。我心里也不讲，主啊，反正难处过去了，不管怎么样吧。可是没有想到圣灵的恩典真奇妙，两个礼拜以后有一天开大会了，开生产大会，厂长干部队长都来了。生产大会开完以后呢，厂长说等会儿散会，还有个小事情，就把文生讲出来了。这反思想真好啊，他愿意去，跟他下着雨烂泥滑滑的，他呢还挑那么重的担子，200多斤，我们不吃那么多，有50斤都给我们饭干不吃顿饭了。思想真好，不当记了功，我们还要更好好的奖励他。怎么奖励呢？目前政策关注不能释放他回家，但是我们本厂里面要奖励他，从明天开始不让他大田生产劳动了，做什么？做大组长，关注着一个整个的副业组，种田的、种菜的、种瓜的、养鹅的、养猪的都要我一个人管，就是队长一下就是我了。每天不要生产了，不要劳动了，早晨上工一天分派好，你们干什么你们干，分好以后我到我家里去，门一关我读圣经祷告了，到收工时候去了，你们干的怎么样啊，成绩好不好了，记个账好了，没有事情了。哎呀，就没有想到他选不好以后了，散会了，你到他宿舍里面反说，哎呀，你都耶稣了，就有眼光啊，你像神仙一样，就我们早是这样，我爬也爬去了，你怎么不爬呢？因为下雨嘛，难得很嘛，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愿意爬去，哎，耶稣叫我去的。主做错了吗？主太愚昧太软弱了？不是的了，顺服主不晓得前面怎么样，我们只会看见眼前这一点，近视眼呐、啊，看不见前面的。只要听主的话，顺服主，这要背十字架，这要背十字架，顺服主叫背十字架吗？一背十字架叫积生命受亏心呢、啊、只好忍耐，只好顺服，只好谦卑，只好舍己。而是受亏心了吗？是的，你有舍就有得，你有破，我们人这边破了，神那边就给你成全了，你舍掉这就更赏赐我们了，这是十字架的原则了。所以那个小事情呢，我永远忘不掉。主啊，我顺服你不吃亏啊，不是你苦待我呀，你要更加的恩待我，但我不经过十字架，我的恩典拿不到，我也不配拿，也不会拿，拿来以后我不会用，不会宝贝主，更会要浪费主的恩典了。所以神的智慧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不请你祷告，你经过难处你不要灰心，不要发怨言，尽管忍耐等候。主说了，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话我多少次经验到了，你不肯忍耐，最后一分钟你把恩典失去了，真想成在街上成八十一样，等5分钟不来，10分钟不来，我不等我走了，你刚转过脸走10几步车来了，所以跑过来车开走了，哎呀，我早你到现在我再等1分半分钟就等到来，你都不等了，那你只好再跑路了。所以神的祝福领导我们看到这样光景了，最后一点点手你不肯等候了，结果你离开了，你不依靠神，不顺服神，用你的办法了，你刚刚用你的办法的时候，神的恩典来到了，可是已经失去了。十字架神的智慧啊，我们想不到，我们人算什么，智慧人在哪里啊，辨识在哪里啊，聪明在哪里啊，神把人的愚拙当，把你智慧变成愚拙了，人他们的愚拙，哎呀，心就太愚拙了，不争名不争利，真愚拙的愚拙的很呢，信迷了吧，一点不信迷。你拿袁志明弟兄来说，他就信迷了吗？哎呀， 好像在社会上不是好像又可以干一番事业吧，在国内这个很有前途了，争取民主的，结果呢被流亡到国外了，没有办法了。最后呢认识主耶稣了，回到主的面前呢，主没有怜悯他呀，没有使用他，没有荣耀，没有成就了。这个两部影片充满全世界的一个神州是吧，还有一个十字架，这影响多大呀。当然他也不是在名誉上这样做了，被感动了，这一来比他在社会上当个主席恐怕还要光荣的很呢，是不是呢？当个总理也不一定这么光荣了。你看见没有呢，神所做的工作他的智慧我们猜不透啊，我必须要顺服在十字架的里面，因着十字架的缘故，我放弃我的名誉，我的享受，我的一切，主给我的那我感谢主，主没给我不去求，我也不羡慕别人的，主这样安排我就顺服吧。你顺服到底的时候，好了，这荣耀彰显出来，给你的恩典你万万想不到。我在青年中年时候跟从主，的确是在社会上面没有地位，没有权利，没有任何政治和物质的享受，物质也贫穷得很。我的堂弟兄们他们在社会上有前途了，当个小官，这个当那个主任的，这讥笑我，哎呀哥哥呀弟弟了，你这么糊涂的，你到耶稣里面去了，你要不信耶稣的话呢，你比我们强，你当个副省长我们可帮忙我的光，你再早一点更帮我们的帮，替我们一把，现在的话呢我们看你啊，这一出戏帮不上我们的忙，我们帮帮你的忙吧，生活缺乏吧，给你200块，我说不要你的，我饿三天不要你的200块钱，耶稣怎么不帮助你呢？我说不知道吗，耶稣没有错，我信耶稣跟耶稣并不要发财要致富的，不是的，我认识生命之道了，我别的不能讲什么。结果呢一年一年过下来，这个倒下去了，那个倒下去了，都死得很悲惨呢。我们来以前的时候，去年一个最有从小在最要好的堂弟弟，他从小信耶稣，后来社会一改变把信仰放弃了，做个医生，当个本县的医师协会的主席，好像不错的呀，整天讥笑我。结果他自己呢躺在床上受了癌症，自己是医生没办法，三次开刀越开越厉害，最后快要死了，打电话给我哥哥呀，你回来吧，我能见你一面，我想耶稣人人罪，我心也安了，死了也安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回去，我的姊妹回去了，还没姊妹回去，他就想着稍稍认罪啊，痛苦的认罪，我路走错了，人生空虚的很啊，到现在不是他也有70来岁了吗，这空虚的很啊，一点没有价值，我得了什么了，这一辈子什么也没得着，到现在不是他妻子也有病，他也有病，妻子也有病，没有办法，专门去拜菩萨拜无相，屋里面呢纸画的呢，这个泥塑的木头刻的都是烧香的味道，一直到屋里面满到香的味道了，整天烧香拜佛，不但病没有好，病越来越重，他自己后来病死掉了，他妻子也在病中死掉了，我他后来认罪悔改了，可能灵魂得救，他妻子还没有认罪就这样灭亡去了。两个儿子，因为大儿子已经活着不知道几岁，10好几岁了吧，已经不小了，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想不通，很懦弱，服毒自杀了，是他的结局。但是我们家的光景呢，除了孩子们以外生活安定，有了工作，而我自己呢活到现在。他的妹妹就说，哎呀哥哥的耶稣真是耶稣，活耶稣啊，我的亲哥哥要说信耶稣不会到这个地步的，你看看谁有价值了，金钱好吗，工作好吗，名誉好吗，不会这样下场。他有亲的表哥哥，在这个全国没解放以前，他跑到延安去了，说延安这个地方吧，革命圣地吗，解放以后成当官的，他随军南下，在贵州省遵义市，叫遵义市吧，是税务局的局长，好像很光彩。当时给我写封信说，表弟啊，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走那一条死路啊，我这死路，你要是一同到延安去的话，现在恐怕你是过程比我大一点的，你都走那条路来的， 并且我也蒙羞了，提起你的话呢我就不好讲了，有什么名啊，有什么利啊，什么前途了，就这封信呢、啊、我看有我们办法了，我也不能回信给他主啊，可能我是死路一条，究竟是不是死路现在不能决定，我还没有死的吗？后来听说在文革当中他党权派是外地人把他打倒了，批斗他眼也打瞎了，一条腿也打断了，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呢，头两个儿子是比较聪明一点，说妈妈带着，妈妈是本地人嘛，你当官当太惨，你就打着了，没有希望了，给他离婚了，带走了。小儿子呢是个低能人，像傻瓜一样，妈妈不要，又给他了。他也没地方住，红卫军把他放在桥洞底下，要破席烂席子给睡觉。带这个傻瓜的儿子就这样，最后人失踪也没有，尸首也没看到，儿子也没消息了。我这个死路一条现在还活得很好，他活路一条活到哪里就不知道了，这充分说明了主的智慧，主的大能，要跟从他，他能安排我们的人生啊。我可以从城市里说，每天一个学生一个人，他真正为主而活着了，他的地位或者他的就是在人面前这个价值了，能低于跟他同行的人同学的人，实实在在的要敬畏神，听神的话，神不讲比世人更低下一点，我们为信仰受逼迫，这是我们的荣耀，是不是？是天国的福分，为一受逼迫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我不是犯罪，不是堕落，不是贪向世界而受罪了，我的信仰受委屈受难处，这是荣耀，神不许可一个头发不能随便落下来，这不是空空讲理，一点也不错，我亲身体验到了，钱可以摆在头上面，刀可以摆在脖子上面，谁不许可他不能碰我们一下，我万一没想到我这样平平安安过来，所以三次要我的命，已经是红杯勾了这个名字，立即正法，立即正法，结果呢都失效了，我还能活到现在，要定我死罪那个地位书记，他是四人帮的，最后他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他也被关在监狱里面，和我关在一个监房，睡一个床，睡了八个月，这也想不到了。他问我叫他名字，我不讲，说他是地委书记，我不理他，我还有点讨厌他的。你是地委书记，到监房里可不是地委书记了，我是牢犯，你是新犯人，我是小黄鸟，欺负你了。但我没有欺负他，可有两次想报复他，神不许可。你看看呢，我不能报，我有肉体了，从前你定我的事情今天怎么样啊，我可以扣你的饭吧，我可以找个毛病报个办，报个社长，报个武装人员，他在犯奸规，把你拿去打一顿总可以吧，但是神不许可，那要神叫忍耐啊，施加道理要背着人家到底，到时候神就显出荣耀来了。四个半月我们给他讲一句话，我不理他，我也不扣你的饭，也不欺负你，我就不跟你讲话。他们讲我的面子，光知道我的案情了，就进下死刑了。这个人什么样，他没见到了。我从上海押送回去了嘛。四个半月以后，有一天我家属给我寄一个小包裹，平常常常寄了，寄了很多了。包裹里有限制的，是一条毛巾，一条肥皂，还有这个手指了，有一刀，那一张一张的刀，手指一刀。比如说牙刷牙膏呢还不能经常寄，一般的牙刷呢一年寄一支牙刷，牙膏是半年一支牙膏，多了不准寄了，多一样东西从此以后你家属再不能寄东西了，因此家里呢很守规矩，那我也更守规矩，已经四年多这样过来了，所以监狱都知道说，哎呀，这个犯人家属了很老实，是奉公守法的，给他来人寄家里寄东西的话呢，规定以外东西不寄，规定可以寄了才寄了，那我也受好贵了，所以他们每封包裹到以后，先是把它封面拆掉，不给你讲地址哪里来的，到门口是你东西吧，一般个人都认识了，是的拿去，你说不是的弄不清楚你都不要要，以后你再不用再要了，就这样情况。这一天包裹又到了，你到办公室了，这个监狱长干部都出去或者开会或者看电影去了，不在办公室看守兵， 拿到的包，一看哦，这个犯人这个包家属呢守规矩的很，没有违法东西，这犯人呢也守规矩，也不会犯法的，好像不拆开看的，就连包裹一起拿到我号里去，小窗会打开，喊我的名字，某某人，你的包裹上海寄来的，那我在河南做件的。他一听我的名字上海寄来，他明白了，他清楚得很，他跟他打瞌睡，忽然睁起眼睛，不是从我身上跳墙，一起先把包裹抢着他拿起来了。但是我还有个肉体想法，你抢我的包裹很有理由了，我不往你要，你不给我等监狱长来报告他抢我的东西，那就犯大规了，你要挨打了。我这样想法，肉体的软弱败坏呀，就是没有在私家里真的死透了。可是没有想到那个监狱看守兵看见，哎，不是你的，是他的，我知道，你给他，我一定给他。看守兵走掉了，我看你怎么给我。没有想到的，双手拿着的包裹了，跳到床上面，面孔朝墙喊了：“上帝啊，我服气了！耶稣啊，我真服气了，我实在服气了！河南土话，我真投降了，我佩服了。”这个意思。对面还做一个教育局局长，他们同事嘛。哎呀，这个老，他姓方了，方书记啊，你今天怎么神经发神经病了？向上帝服，你不反对上帝耶稣的吗？你看上帝服起来呢？他这还有三四分钟，我这脸转过来了，我的心还没转变过来了。我看你怎么拿的，怎么给我，怎么服起了？左手拿着包裹，右手伸出来，就是你呀、啊！我就是我，怎么样啊？我说你想欺负我呀？我准备要报复你了。他从这个心里可怜得很，我也软弱得很了。你可晓得吧，原来你的头在我手里面，我三次要杀你没有杀掉，现在杀不掉你了，我和你一样了，可能我的阶级上不剩你了。他是张春桥那一派的人，他就讲了，第一次怎么样，第二次怎么样，第三次怎么样，到现在呢，我已经成了犯人了，你这个案子从手术撤销了。这我才明白，主啊，他三次要枪毙我，你不许可他枪毙不了。第一次是说他定好的在75年的国庆节要枪毙，不但我一个人呢，我们受死刑的三个年级长的，还有50-60位我们同工们，统统都判刑的，厉害得很呢、啊，最少是7年的，无期徒刑的什么死缓的20年、15年、17年呢，最少7年的，就那么严厉得很，可是一个人没执行出来。为什么呢？他在执行的前几天，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祷告，结果下大雨，倾盆大雨，山洪爆发，也把公路冲断，铁路冲断，农村冲坏了。哎呀，他没办法，这个抢救去救灾去了。一救灾就到国庆节过去还没救好，到了11月份才平静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出绝了，法场也被淹掉了吗？就是一片洪水了吗？怎么执行不了了吗？后来就停下来，等平息以后呢，到了春节时候了，到春节以前把我们执行掉。那个文化工作革命当中呢，国内是一年三次枪毙人呢，一个是五一劳动节以前、国庆节以前、春节以前。为什么呢？枪毙一部反革命了，叫百姓要过好节气，他们这个想法了，所以春节要枪毙我们。我可不知道了，我在监狱关着的死刑犯的号里关着吗？等他枪毙的吗？结果不晓得了，1月8号谁死了？周恩来总理死掉了。那个地区呢有两派人，一派是反周派，是江青的一派，一派是保周派，保护周恩来的。周恩来一死的话呢，两派就斗起来了，武斗叫，用矛啊，古代武器，矛啊、刀啊、棍子了，打起来了。那一夜打死300多人，里面乱呢。春节什么时候呢？2月大概是10几号时候了，这一个礼拜不到的都乱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也没法处决我们了，只好作罢了。那这个乱过去又平静下来了，他下决心非把他们杀掉不行。一般是国庆节大概27、28号枪毙人，我提前23、24号不怎么杀掉，他下的决心呢，他晓得深夜下决心了，怎么样？还不到国庆节，76年的9月9号，什么事情发生了？毛泽东死了。头一天一死，第二天他们里面就乱了。从前他们早反派起来了，老派被打下去了。毛泽东一死，他们老派也起来了，斗起来了。 后来没有几天，华国锋代理主席的话，邓小平上台了，所以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他们这四人帮的爪牙了，统统都被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去了。这老师告诉你看，我杀不了你了呀，你的头啊上帝耶稣保起来了，我这个头啊马克思能不能保也不晓得，叫马克思保他。而且我说马克思不讲信用了，他这个人呢忠诚的马克思马的信徒了，做到什么程度呢？他进监那一天，我们还没这么虔诚的，一进监房的门里面是个大象，因为要拜相，我们是要请罪嘛，像相请罪遭请罪完请罪嘛，他往上一跪，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至死不能忘你的恩情啊，唯一的缘故做两天前，这算什么的小意思，还小意思，真勇敢的很呢、啊，我要忠心于你，最后一口气为了毛泽东思想要忠诚了，是毛主席好学生吧，是马列主义的好信徒吧，前天这样情况了、啊，可是不知道到三个月以后，一天早晨起来了，不往想那边去了，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了，走过去了，可是没有跪下来，站得好好的，手伸出来，怎么样啊，你死老头子害我终身，我恨不得咬你一口。我说毛主席要真有灵魂的话，你这个学生什么学生啊，你看看，这我亲眼见到的了，真的假的分不出来吗？就这样一个人，但最后的传福音他没有相信，或者主不要他，我讲了很多见证，主不记你的仇恨，你只要相信耶稣能救你，说耶稣不会要我的，我说不要你的，说解放以前呢，国民党派我们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吧，杀害他们，解放以后的把他杀害的人呢倒出来，非出去他不行，我杀耶稣的干部你怎么饶我吗？他这样领会了，最后判了15年徒刑去服刑去了。走那一天，我说他就，我说方书记，我还劝你，等你哭的没有办法，你呼求耶稣，耶稣会搭救你，说你这话我记在心里面，我想耶稣不会要我，就这样走掉了。果然不错，马克思没有把他救出来，第14年的时候病死在劳改队里面，还是没有得救吗？可是我还能够出来平安的一直活到现在。谁做错了吗？没有做错，所以智慧我们想不到了，怎么跟他的和我管一个监房，他的行动会知道了，神的智慧啊，就是我不忠心我都信仰，我不被关起来，这一些奇迹我想也想不到，不要再去经历了，怎么能想到，想不到的，但是说神的智慧我们想不到，要我经过这段难处以后知道，说不是难处，是神的智慧保守我。的确是文革当中我们在劳改队里面也被释放出来，真正释放出来在社会上面恐怕我也被打死了，社会上对他们说反革命分子了更不同情了，你们都知道吧，打死多少了，打残多少了，整天批斗，身包摆在那个里面呢，平平安安过来这个运动，没有受任何损伤，神的智慧啊，十字架是神的智慧，我们要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伏在神的手下，不要自己拣选道路，不要向着恩求什么，你可以把你的愿望尽量告诉主，主给你平安，哪样平安你哪样顺服，不平安你就不要随便做，让主借着里面的平安引导你的道路人生，你试试看能不能蒙福，能不能叫主的恩典在你身上多多显大，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想我这样经历他对你也不会例外的，也不仅是我个人经历，我看很多附近历史，很多认识神的人，为神做见证的人，都是这样经过来的，困难不同，遭遇不同，但是性质是一样，都叫我们学会到说伏在神的手下，让神安排我的一生，让神定夺我的一切环境和工作，甚至家庭，你伏在神手下了，你和神，我再说你和神对付好了，一切的环境都压不到我们，死里变成活的了，绝望有希望了，似乎是说倒霉了你蒙大福了，叫人看见你说心里神是真神是活神，你必须经过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安排的人生道路。时间也太晚了，我再大概讲到最后一个奥秘，是神的大爱，罗马书第5章第7节说了，我一人死是没有的呀， 为仁爱的人士怀着有感觉的，下面说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下面一句话说，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十字架显明是个大爱呀、啊。主耶稣不仅说十字架成全救恩，怎么说明神爱我们世人？他不这样埋埋无声的走上十字架，被人辱骂，被人羞辱，被人殴打，被人苦待，这样悲惨的羞辱的去世了，死掉了。主人在想，他怎么能显明神爱我们呢？人的罪恶怎么能显明人罪恶滔天呢？他们亲眼看见这个耶稣在犹太全国一并赶鬼，讲的道比他们更深，他们宗教仪式都从生命里面讲，不是不可杀人，不是不可奸淫，从内心里面，你不要恨人，你不要动邪念，这能违背律法了吗？他们明白这一套了，都懂得，但是呢就是不肯听神的话，竟然是存这种凶恶的心呢，把神的儿子钉上十字架了。可耶稣没有教训，没有教训，最后一看圣经明白了，哦，圣经说了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呀、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受的鞭伤呢我们得医治，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了、啊。这个明白，哦，是这个耶稣讲的，救恩确定了。耶稣定十字架成全救恩，不是他自己的热心，他的勇敢，不是神的预言早说过了，他找神的旨意走过来了，神的旨意给他这样卑微贫穷，他这样受屈受冤死掉了，但是最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一来的话，他显明神真是爱人啊，人这样对神没有良心，一点没有感恩的心，背着良心不承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他们。但是神的儿子当时没有叫神冤枉，天哪我才冤枉了，天哪你晓得，如果喊这一句话的话，今天没有我们相见的，所以说没人信耶稣了，没人得救了，埋埋无声的，在最痛苦时候，神魂灵一起受苦受压，天父也不敢看的，为什么？他身上背着世人的罪呀，他痛苦的没有办法忍受，大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呀？”天地黑暗，日月无光啊！在这种悲痛凄惨情况之下，他仍然是忍耐，忍耐，最后是断了气了。真断气了吗？人生完了吗？不是的。肉身断气了，可是呢属灵事业真正大成功了。圣经说呢，他一断气，城里面那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犹太教从此完全破裂了，假宗教仪式早就结束了，靠宗教仪式不能得救了，才懂得了到圣殿烧香献祭什么意思了，通过大祭司祷告我蒙应允呢、啊，圣品阶级有能力可以给我怎么样，那是外边问题，真的救恩不是别人能代替我们的，直接和神发生关系了。信耶稣不是个家族问题，不是个团体问题，我们有教会是信耶稣以后到教会里面来了，在世上得救的话呢，不仅父亲当大牧师当大陪练家，儿子也当陪练家，不可能的，个人信耶稣是个人和主的关系，你谁信谁蒙恩谁得救，你谁和主交通他就祝福你，给你亮光，你不和主交通要指望别人怎么怎么样，任何人不能代替。真宗教不是宗教，是生命出来的，这个幔子不裂开都活在宗教仪式当中。今天教会宗教太多了，现在我看见西方教会宗教仪式太多了，大礼拜堂是很神圣很威严，但是看到说呢里面有没有生命啊？我就问呢，像这个礼拜堂还有聚会吧，礼拜天有没有去听道了？恐怕很少，尽量有的话他能不能讲生命的道了，肯定是找歌词念上一些规条，这样那样举行一些一些仪式，怪神圣，怪是不可侵犯一样，能不能跟生命发生关系了，能不能叫你生命去变化呀？我想一百个不可能。主的生命就是十字架领导的，怎么领导？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我可以到神面前来。幔子一裂开，不是那么神圣威严的，是又新又活的路敞开，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蒙恩惠得怜恤，怎么样啊？做随时的帮助啊，这是宗教啊，不是宗教，人和神的关系完全敞开了。人是神的儿子了，儿子和父亲讲话还要一次吗？不要了，直接到父亲面前去了。这是基督中救人的 原因在这里，基督教和宗教不同在这里，基督和基督教不同也在这里。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是基督自己，他是我的生命。怎么证明呢？我和神之间没有幔子了，没有宗教规矩条例了，什么清规戒律都没有了。这就是和主交通，敞开我的心，诚诚实实的，谦谦卑卑的和主交通。祷告没有形式，我不是不跪下来，不是不坐下来，若是可能我要跪下来，但是有时候工作忙得很，没有办法跪下来，你就不能祷告了。我随时祷告，工作一样祷告，走路一样祷告，这个祷告比你跪得更加亲切了。就是里面敞开，不是满足，是主生命的相交了，多宝贝啊！是主的爱显明出来了，所以十字架显明神爱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神为人牺牲。牺牲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把幔子裂开，怎么真正在心火里面和主见面。什么是新的？生命是新的。什么是活的？生命是活的。万物当中生命是新的。你见过生命变化吧？我在农场里种稻子，看稻子了，每天不一样了。昨天怎么样？今天去不一样了，叶子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一天往上长了，天天新。哦，基督不在，基督里是新的，新造的人呢、啊，也是活的了。生命就是心的嘛，有心就有活，没有心就没有活，你灵性了老样子的。这几天一个礼拜的没有心的亮光，没有心的引导，你里面就是发锈了，停顿了，那你就要失败了。正常的生命呢，里面常常被光照，是心的呀，是活的呀，有心有活真是宝贝的很呐、啊。主的生命怎么的，就是心的活的呀，心到一个地步，到最后了，到心天心地的血，神和人化合在一起了。看呐、啊，神降不在人间，他要和人同住，他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什么哀哭疼痛了、忧愁了，也没有死亡了。这叫救恩的最高峰，什么以马内利，神和人化合成一个了。我的将来化合，今天要心呐、啊，常常经历住的心，要有心就有救，救压着我们，今天把救推开，有新东西出来了。像树，像草一样，像那生命之物一样，还要把旧根冲掉了，就新陈代谢冲掉了，老习惯、老认识、老成见都冲掉了，有新出来了，生命在人心里，就从圣灵天天活出新生命来，这个人不荣耀啊，这个人生没有价值了，那就是人赶不上我们的价值，所以求主恩待大家，用我的简单的话呢。那给你们启发，你们知道说十字架的重要，更要明白说你怎么样去顺服十字架，怎么样去呢活在十字架里面，接受主给你的十字架的造就，然后把自己舍掉，以后就有新生命出现，主借助你把他自己彰显荣耀出去了。那个祝福大家，谢谢主，再见。